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16号礼拜六，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斯里兰卡在今个月6号宣告破产，彭博新闻在15号引述斯里兰卡驻中共大使科霍纳说，斯里兰卡正在持续就高达40亿美元的金援和中共进行谈判，并相信北京当局会在某个时间点同意援助。科霍纳在受访时表示，斯里兰卡正要求中国提供10亿美元的贷款来偿还今年到期的中共债务。此外，斯里兰卡仲寻求15亿美元的信贷以支付中国进口的商品，以及启动价值15亿美元的交换交易。科霍纳仲说，斯里兰卡深信中方会在某个时间点会同意斯里兰卡的要求。他仲说，斯里兰卡亦都已经对其他债权人提出类似要求。斯里兰卡目前需要资金来稳定金融体系。他仲坚定地说，我们相信中方迟早会加入金援斯里兰卡的行列。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15号在记者会上说，中国的金融机构向斯里兰卡表达愿意协助到期的中国债务来应对当前困难。斯里兰卡总理7月5号宣布国家已经破产，目前这个国家食品价格飞涨，民生物资短缺，燃料危机严重。这个国家大约626万人已经不知下一餐着落在哪里。斯里兰卡之所以会国家破产，除了疫情之外，更加同中共推行的一带一路有着密切的关联。过去10年当中，中共在斯里兰卡的基建项目当中投入了数十亿美元的贷款。中共曾经许诺，斯里兰卡如果接受中共的贷款，并让中共国企来帮助修建机场、港口和会议中心等，斯里兰卡就会迅速成为南亚的金融中心，人民会过上好日子。因此，斯里兰卡向中共进行高额贷款。斯里兰卡目前欠中共大约65亿美元。但是斯里兰卡很快就发现，这么多贷款为他们带来的并不是大笔的收入，而是大笔的债务，而且债务迅速就好像滚雪球一样，到了无力偿还的程度。为了抵偿债务，斯里兰卡在2017年将汉班托塔港口以99年租期租给一间中国公司。经济学者郑旭光曾经表示，汉班托塔港口项目就是所谓的大白象工程，中汉不中用又昂贵，是一个巨额负担，害人害己。时政评论人士唐正远分析说，约翰亚当斯有句名言，征服一个国家一是用利剑，一是用债务。很显然，中共选择了后者。一带一路在斯里兰卡的现状而言，看起来就好像是一个高级骗局。他说，在当地没有足够收入，付不出相应的利息和本金的情况下，中共再利用当地国无法承担债务，顺势将港口和机场收回，转到中共手里面，由中共自己做营运的设计，就好像汉班托塔港这样的例子，最终是让当事国鸡飞蛋打一场空，既没有得到这些基建设施，又没有得到相应的经济效应，还欠了中共一堆债，从此政治经济上都不得不成为中共的附庸。乌克兰敖德萨地区军事发言人布拉丘克表示，美国的 M142 海马斯精准的火箭击中了俄军部队在赫尔松附近的一个移动指挥所，多达12名俄罗斯高级军官当场被打死，还包括一名少将。据防卫邮报报道，俄军第22军团的参谋长纳斯布林少将当场阵亡，是第12位被乌克兰击杀的俄罗斯将军。乌克兰今次对赫尔松州的赫尔松市、新卡霍夫卡等多处地点发动的精准火箭弹袭击成果丰硕，其中在新卡霍夫卡摧毁了俄军的弹药仓库，造成持续的大爆炸。据每日电讯报说，那个是两星期以来俄罗斯军事基地最严重的损失，而俄军对此的讲法是击中的目标是一座化肥厂，造成7人死亡，并且说当地并不是军事基地，而是商店、药房、加油站和教堂。英媒报道说，由于西方比乌克兰的高精度较长射程的火炮、火箭武器已经陆续抵达，从6月底开始，乌克兰加强了对俄罗斯后勤基地和指挥所的打击，而美国比的海马斯射程已经可达100公里。 咁样让乌军可以非常精确地打击远程嘅俄军弹药库。海马斯系多管火箭系统嘅宿舍。乌克兰内政部顾问吉拉成柯11号发推文话，俄制先进武器 S-400 亦都无法拦截美国提供嘅海马斯。佢话俄罗斯武装部队弹药同燃料库都敌不过美国武器嘅火力。无论在乌克兰东部顿巴斯、扎波罗热或者是赫尔松地区，射程达400公里的 S-400 都击落不到一枚海马斯火箭弹。而据乌克兰新闻网 Sensor.net 报道，乌克兰在攻击顿涅茨克区卡斯茨克的俄罗斯军事设施时，甚至还摧毁了 S-400。20国集团财长礼拜五在印尼举行会议，议题聚焦乌克兰战争对全球经济的影响。会议将会敦促团结，对粮食和能源危机采取行动。G20 警告，这些危机的后果可能是灾难性的。为期两日的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正在印尼的巴厘岛举行。G20 峰会原本打算关注如何在疫情之后最好地鼓励恢复增长，但而家乌克兰战争的影响以及粮食和能源危机成为议程上的首要问题。据法新社话，预计今次会议将会看到将经济问题归咎于莫斯科的观点和反对制裁俄罗斯之间出现新对抗。一位加拿大官员话，有乌克兰血统的加拿大财政部长弗里兰指责俄罗斯应该对入侵乌克兰犯有战争罪负责。他谴责不仅是俄罗斯的将军在这犯罪，而且经济领域的技术官僚正在使战争成为可能，并使战争继续下去。俄罗斯财政部长西卢安诺夫将会以虚拟方式参加会议，而乌克兰财长马尔琴科亦都被邀请通过互联网发言。一位西方消息人士告诉法新社，在俄罗斯外交部长上个礼拜面临非常直接的批评之后，莫斯科决定不派出更高级别的代表团与会。今年 G20 会议的东道国印尼希望保持中立，而西方不希望让俄罗斯参加会议。法新社说，今次会议是为11月在巴厘岛举行的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做准备。标普全球信用评级近期对中国的20000间公司进行压力测试，结果发现如果物价飙升、成长放缓和加息导致停滞型通胀、高负债的问题，将会让中国面临最糟糕的情况。据 CNBC 报道，这20000间企业有90%是由未评级公司组成，他们的债务总额达到37兆美元，约占全球企业债务总额的41%，显示债务问题严重。标普全球评级高级研究员 Terry Chan 对 CNBC 表示，中企的负债问题并非一朝一夕促成，他们长期处于高负债的环境之下。他说，中国的经济成长在放缓，海外进口零部件价格在上涨，再加上通胀压力，让中国整体环境面临双重打击。据中共国家统计局公布，中国上半年 GDP 年增长 2.5%， 第二季 GDP 年增长 0.4%， 低于路透社此前预测的年增长 1%， 显示中国经济难以摆脱风控的影响。中国31个最大城市的失业率在6月降至 5.8%， 但16至24岁年龄层的失业率上升至 19.3%， 而真实情况可能更差。台湾中央大学经济系教授邱俊荣对大纪元时报说，中国的制造业相当不景气，除了疫情和封城因素之外，产能已经渐渐被东南亚国家取代，要渡过并不容易。美国证券交易会主席詹姆斯·勒7月13号表示，他对美中能否就在美上市中企的审计问题达成协议仍然存疑。如果无法解决审计合规问题，在美国交易所上市的中概股将会难逃杂牌命运。美中官员已经进行了2年多的谈判，希望美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 PCAOB 的工作人员能够查阅在美上市的中企的审计文件。据外国公司问责法，如果外国公司连续3年未能遵守 PCAOB 的审计规则，必须从美国交易所退市。这项规则亦都适用于在场外交易的未上市股票。作为公开上市股票，涉及股东利益，必须有健全的财会制度，才能够保证投资人的权益不被假象伤害。而中企偏高的负债将会面临国际正常标准的严峻考验，除非中共当局愿意让步，否则上述中概股可能在2024年遭到美国证交所强制杂牌，使中企更难生存。 英国气象局预报员15号宣布全国紧急状态，并对18号和19号英格兰部分地区发出红色极热警报，到时高温可能刷新纪录。英国气象局在官网表示，礼拜一可能出现异常的或许是破纪录的气温，之后在礼拜二再次出现。对英国来讲，夜间亦都可能异常温暖，尤其在都市地区，这样可能对民众和基础设施造成广泛影响。英国有纪录以来最高温是2019年7月25号在剑桥大学植物园的摄氏 38.7 度。自由时报报道，英国卫生安全局和气象局本周稍早对英国部分地区发出第三级高温健康警报，要求社会和医疗保健服务机构采取额外措施保护弱势群体。红色四级极热警报在英国气象局网站的定义是，当热浪太过严重，而且或者持续过久，以致影响超出健康和社会照护系统所能负荷，到了这一级，可能会使健康民众患上疾病，甚至死亡。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